在疫情的期间，能够在家里，跟大家分享，这个神的信息，所以但愿大家都注意安全啊，因为疫情确实是现在是最高峰的时候，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敬虔的知足，这个是讲题。经文呢就是刚刚许长老讲的，就是提摩太前书六章三到十节。那过几天就是圣诞节，所以呢庆祝大家圣诞节快乐，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诞生的日子。那确实是不仅是圣诞节我们来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更是我们可以天天的来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题目敬虔的知足。敬虔呢就是基督徒内在对神的相信，体现出从神来的爱的行为。敬虔呢是对神的信仰和神的爱是一个整体的结合，是实现出基督徒的真实的存在。那之前呢，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是敬虔的奥秘，那就是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可以自然活出敬虔的行为来，因为这个是个奥秘，敬虔的奥秘。那又讲到敬虔的操练，在你我的生活中，我们有不顺心的时候，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选择相信耶稣基督，活出敬虔的行为，唯独敬虔的操练，凡事都有益处的。敬虔的榜样，那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信徒能够活出敬虔的行为，是为了基督做见证人。所以呢，敬虔的榜样呢，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那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敬虔的知足。那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请大家去这个翻开的圣经这段经节啊。那我们就说什么是知足。知足呢是对你所拥有的有满足的感觉。所以呢知足是满足的现状。那我们大家都知道知足是好的，因为知道欲望是无底洞，我们都需要这样做。但是现实上的知足并不容易。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两个问题，跟知足有关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活出知足呢？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不知足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知道当时的这个背景啊，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的背景，那我们就来看的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第三节。你们有圣经呢，请你们打翻开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那这里说呢，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保罗是使徒，他是有使徒的权柄。提摩太呢是代表使徒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用使徒的信息来牧养教会的弟兄姐妹。当时呢那有一些假老师呢是传异教的。那传异教的人的教导是怎么样子的教导呢？那他这里的讲了两点。他就说他们的教导的是不服从，就是不相信也不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是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这个话是纯真的， 纯正的话就是是健康的，这个他用这个字啊。那他们的教导呢是不合乎敬虔的道理。那什么是敬虔的道理呢？就是信神，体现出从神来的爱的行为。那传异教的人，我们就问一下啊，是什么样子的人啊？是传异教的人。所以第四节呢，他就讲到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的就生出妒忌、纷争、诽谤、妄疑。那这个人呢，自高自大，就是自己是主了，就是耶稣基督不是主。而一无所知呢，那也许这个他们呢，在世界上呢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他们是不服从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跟那合乎敬虔的道理。这个人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呢，是一无所知的。那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呢？这个专好问难呢，是形容没有用真诚的态度来交流讨论，是用攻击的方式让你同意他。当你无法回答的时候呢，他就表明他比你好。那结果呢，就引起怎么样争吵的行为来。那这就是他们所处在一种负面情绪 的情况里面。那在这种负面情绪的情况里面呢，从此就是在那个情况呢，就生出妒忌、纷争、诽谤、妄疑。那不只是这样子，还有什么？第五节的病，那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增进。他们不是信徒，所以呢，他们的失上了真理的增进，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拒绝福音，而坚持呢这个错误的教义，就是传异教。但是他们知道敬虔是对他们自己是有益处的。那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钱。因为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就是钱。那个时候那些假老师，他就假装他自己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为神做工。他们就扭曲了这个敬虔，吸引人来支持他们的教导，这是出于钱财的动机。这个敬虔是门后面呢有一条路，这条路呢是发财之路，这是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我们就会问了，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有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呢？那我就讲到一个例子啊，这个 United Way of America 就是美国联合之路啊。那好几年前呢，这个总裁他做了22年的总裁，有成千上万的这个当地的这个 United Way of America，他是总部，他是总裁。这些组织呢是为全国的社会和人类服务，那些项目呢是提供这个资金的。那其中的有人怎么样控告他，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的创建的公司呢，就把那个资金呢就拿过来。那后来呢丑闻就爆发了。然后呢，这个当时啊，这个总裁被公认为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非盈利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甚至参与怎么样？那个制定当今慈善机构运作的许多的规则。啊，因为他欺骗的这个的被定罪，因为这个欺诈性的是什么呀？是拥有就该那些慈善机构$1,200,000，使他的利受益于他自己跟他的朋友，他就被判了7年的徒刑。那当然了哈，这些其实 其中一个啊，如果你看古今中外啊，就很多这一类的丑闻，那是什么原因呢？他们是以好心，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那我们就思考第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可以活出知足呢？因为我们都是很想活出知足的，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不知足是无底深洞，对不对？那所以呢，我们就说那你就要知足啊，对不对？通常我们是这样说，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第六节，那就说然而这个转折是不是然而的是跟前面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相反的，那就是什么呢？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量。敬虔的心加上知足的心，意思是说敬虔的心是对神的信心，你都能够活出敬虔的行为来。那知足的心的相反呢，就是不知足的心，是不是？那是想要得利。没有加上知足的心啊，你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有敬虔的行为，但是他没有知足的心，这个敬虔的行为不是真正的敬虔。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呢，这是真正的敬虔。这个就是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敬虔的知足。敬虔的知足呢，其实就是自供自足，不被一些物质的生活来诱惑。那便是大力量，那便是呢，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大力呢是有好处，那假师父呢是什么呀？是追求物质的利益。那敬虔的人呢，他不是要活得更好的物质上面的东西，是个积极的信仰的生活，与神同在的生活，与外面的环境情况是没有关系的，只有在基督里他就得到满足了。保罗的教导就是要知足，没有得利的动机。那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呢？第七节就告诉了我们，他说因为，告诉我们的原因了，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我们没有带钱到世上来。那到世上来的是谁呢？就是我们。那谁把我们带到世上来啊？是神。也不能带什么去，也就是一个平行句了，是不是？说世上来的相反呢，就不能把钱带到天上去。钱在天上是无用的。那什么可以带去呢？是我们。那谁能够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啊？是神。所以呢，钱仅仅是暂时在地世上才能够用的。所以把神是神把我们带到世上来，也是神把我们带到天上去。那你要想想看，从神的角度他会选什么？是钱呢，还是我们？当然是我们，是不是？因为神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跟钱。那我们在南谷都是第一代啊，从国内或者是从台湾来的第一代啊，中国的移民。我们这些第一代的移民的话，是来实现美国梦的，就是要努力工作，就争取上进，要提升，赚更多的钱，支持孩子们上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学区。那这个是移民来美国啊下来的。但是后来呢，我们就信耶稣基督了，是不是？神说呢，你要 需要知足。那我们就问问我们大家啊，我们是否能够放弃我们的美国梦啊？那你我们就会说，如果我放弃我们的美国梦的话，那我什么都不做了，就没有那种动力去做。但是呢，刚才那些圣经告诉我们，世上的生命是暂时的，是短暂的。如果对待物质的生活关注点是在世上来赚钱的话，那赚钱你是要依靠自己，是不是？这个瞬间的享受，你最后呢还是不知足。那而且呢，这个赚钱是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的。这个生命呢是肉身的生命，就是你的健康、你的忧虑、你的不能睡觉、你跟人际关系的摩擦，就影响我们的喜乐跟平安。这样我们有什么大力吗？没有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足，是不是？但是将世上的生命处置在永恒的视角，就是世上的生命是暂时的，钱是暂时的，永恒的生命是永远的，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对物质生活的关注点，为生活的每一个阶段要做适当的平衡跟调整。美国梦呢，是一个不知足的观念，是没有永恒视角的观念。那我就请问，我们信神，我们有从神的角度来看钱吗？那这样，我们有大力吗？为什么？因为不知足。那我们就再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够啊？我们是不是常常的问这个问题，是不是？什么是够？我们就来到六章第八节，他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自足。只要呢就是唯一的路吧，是不是？有衣有食，因为神供应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很基础的，是必须的，衣食就是支持我们的肉体。所以呢，马太福音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六章十一节，他就说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然后呢就当知足。就当呢是一个因果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呢，知足是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是感到满足的，这个不是一个贫穷的生活，这个是简单的生活，这个是个敬虔的知足。简单的生活是就当知足。但是呢，如果你望眼看去，这个世界是不是充满了物质的诱惑？那我们从一个很小的房子换到中等的房子，换到大房子，四千平方英尺以上，有六个卧室，还不止这样子，还有度假屋 second home。 那在车子呢，有很多的这个豪华的车子，是不是？我们都看到的街上，对不对？看到都是宝马啊、奔驰啊、奥迪啊这些，对不对？那如果你去商场的话，都是 LV 的钱包啊，那高档的这个名牌的衣服啊、首饰啊，那还有那怎么样？环游世界，是不是？那如果你准备退休的话，你就去找这个理财师， 他就说你需要最少500万才可以退休。所以物质的诱惑是真实的，不应该假装它不存在，它是存在的。所以呢，马太福音同样的，这个耶稣又教导门徒怎么祷告。他说第六章的第13节，他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充满物质诱惑的多姿多彩花花绿绿的世界，我们能不遇见试探吗？几乎是不可能啊，因为我们躺在床上啊，拿着那个手机啊，就不用去怎么样购物中心啊 shopping mall， 一打开这个手机，各种诱人的网购就在你的眼前，你怎么去叫我们不遇见试探？那你觉得怎么样？你说想拥有，看到这些东西，你想拥有它吗？然后呢，下面就是说，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我们就说，那我们就向神祷告了，求神保护我们的心，避免我们来遭遇这个诱惑。这个是标准答案，是不是？那我问你们，我们会这样做吗？很真实的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做吗？那我讲讲自己的一个软弱啊。我是非常喜欢这个豪华汽车的啊。那原因呢是有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我是在香港长大。那我在香港的时候是个穷光蛋。那天天呢都看到别人会自夸他有钱。就是他有金笔，有金手表，他再有钱一点呢，他就买辆那个奔驰 Mercedes-Benz， 然后呢开奔驰呢是我的梦想。当我就跟自己说，当我有经济条件的时候啊，我一定会买一辆奔驰。那为什么？因为这证明我不再是穷光蛋了，我的动机是这个样子的。那另外呢，那多年之前呢，我常常去德国出差，一去呢就是两个礼拜，那中间呢那有一个的周末就不用上班，那我就开车对不对到处去旅游。那个时候呢，德国的高速公路啊，很多是没有时速的限制的。那有一次，那我就租车，那个车行呢就给我一个免费的升级，所以我就开一辆很好的车子，然后呢我就很过瘾了。那个时候啊，那个时速可以，我可以开到那辆好车啊，可以开到时速220公里的那么快的，那就是136英里。你想想看，136英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这一辈子啊都没有开过那么快的车子。那这个经历的话，对我来讲是终身难忘的。因为我当时的感觉啊，我心跳加快，非常的兴奋，血液奔腾，太过瘾了。但是呢，你知道吗？突然间有另外一辆车子，好像是很轻而易举的超过我。那我说什么车子，那个能够超过我那么轻而易举啊？我一看啊，这是个宝马车 ，BMW。啊，这个印象，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对宝马车特别的爱好，特别的爱好。那其实道理我们都知道，特别我信主以后，这些都是奢侈品啊，不是必需品。我也告诉过我自己不要去想，但是越是告诉我自己不要去想，我就怎么样，就越想， 特别是在我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失意的时候，我就刷手机了，看看最新的宝马，最新的奔驰，然后它速度怎么样，它多豪华，我就享受在其中了。那其实呢，这些车子不是物质的本身啊，是物质本身所代表的感受，是情绪暂时的满足。这是为什么？我是无法克制我自己不去想，这条路是不去想是行不通的。只有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才能满足我心灵的需要。只有借着圣灵的能力，就是使死人复活的能力，才能胜过我的私欲。那现在呢，每当我的私欲来的时候啊，私欲一定会来的啊，不要以为私欲不会来的，私欲一定会来的。那当私欲来的时候呢，我就操练，就会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是不是重生得救的人？那我说当然是啊，我重生得救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我是不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那我说我是啊，我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我是不是个有永生的人？那我说我是啊。那如果我回答这三个问题都是是的话，我就怎么样，就从我的私欲里面能够走出来，就能够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牺牲的爱，因为这是圣灵的感动。那请问你的私欲是什么？你愿意向神祷告，求神保护你的心免遭诱惑吗？你愿意向耶稣基督说你是我的救主？如果你愿意啊，耶稣基督必定救你脱离凶恶，因为这是神的应许。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你会说我还会遇到试探，那我还会这个遇到凶恶。那你会问一个问题啊，不知足有什么问题啊？那很好的问题啊，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就来看看下第二个问题，我们今天早上分享的，不知足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就来看6:9，这里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有个但字，是不是？所以这个连接词是个相反的。那前面呢是讲了什么呢？想要发财的人，对不对？这里，然后呢相反呢，前面就讲到敬虔知足的人。然后呢保罗呢就用三个术语，陷入、落在和落在，描述啊私欲的危险，是一个连锁的反应啊。先看看对吧，就陷在迷惑。什么是迷惑啊？迷惑是生活中啊你迷失了方向，没有生活的指南针。他们唯一的指南针呢就是钱，想要发财的人。所以呢对财富的渴望啊，是使人容易受到这个败坏和不道德的影响。然后呢落在网罗呢，这个网罗呢就是陷阱，就是从迷惑就进一步 对不对？落实到这个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去了。那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对财富的渴望啊，会产生的私欲呢，是无知的。那当然没有办法有适当的自控的时候，只追求这个欲望，你在那个时候，你对神的心意是无知的，虽然你曾经信过神过。那无知呢，引致的是什么呢？就是破坏，破坏就是有害的。那这里是讲到不只是几个欲望，是不是？他说许多的欲望，所以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呢，他们是渐渐的、逐步的、不断的加增的，都是然后他们的苦害。啊，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叫是个目的，是不是？人沉在的话，其实是一个图画，是淹没在水里面的沉在啊，然后败坏和灭亡中，败坏、失败和毁坏，彻底的道德和属灵的败坏。那和灭亡中呢，就是你通过死亡的路，因为道德和属灵的败坏，引致呢，你会被盗。被盗呢，就是失上真理，离开真理。开始呢，只是一点点，好像一点点不知足而已。但是呢，结果呢，就会导致生活的崩溃，完全的毁灭。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不知足的后果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不知足的后果会那么的可怕？我们就来到第六章的第十节。那中文的看不出来这个因为这个字，但是呢，英文版呢，它有个 for， 其实就是因为啊。他说因为呢，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什么是万恶之根？贪财是所有罪恶的起源，贪财是毁灭性最强烈的力量。那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真道是用来保护我们的心的，我们的心才可以知足。这个人本来是怎么样相信真道的，后来呢，他就想要发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那这个人呢的心是什么？是不知足的。这个因为这个人呢是无法抵抗、抗拒这个诱惑的。那就有很多的许多的愁苦，所以不知足的心呢产生了许多的愁苦，就是财富的渴望战胜了道德行为准则，财富的梦想战胜了与人的关系，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财迷心窍，是不是？然后呢，他怎么样就把自己刺透了？那刺透是刺穿、刺烂，这有个图画，就好像狮子啊，在这个的非洲，对不对？它吃它的猎物的时候，你就看看那个猎物的那个样子，是不是刺穿、刺透，就完完全全、彻底的破坏的，不是一点点的这个伤痕而已。所以呢，人在追求财富梦想的时候呢，结果呢就把自己怎么样刺透了。这是保罗来劝勉提摩太 还有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到这些事情。那回到我们今天真实的世界了，那你就会问说，在现实的世界中真的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吗？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那不久以前，在我们烧背南湾有一个华人教会的长老，他是长老，他贪污了$750,000，他就用这笔钱呢来致富，比如他为自己在湾区里面呢买了 好几间的房子，都是用现金购买，这些现金呢都是从贪污来的。不只是这样子，他购买了豪华的这个房车，然后呢不只是这样子，他买了15个 time sharing 的那些度假的权益，投资商业房地产，以及呢支付他所有健康保险和体育费，所有俱乐部的费用。他也在这个Fremont 啊，就买了房子。那买了房子干嘛呢？是用来收租的。然后后来的话，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他买了另外一栋房子，他也把这栋房子租给人来收租，是不是？那这个人是谁呢？是他儿子。所以他连儿子都要收租。那这个长老的他年薪其实不多，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做传道人呢就是生薪水是不多的。他那个时候的就说这是差不多6万5千块钱。但你想想看，这样子的在湾区的收入，他能够购买数百万金美元的房地产，拥有的这个豪华的车子，过着奢侈的生活。那我们一般人看到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确实有人就告到法院去了。那最后呢，他是被判4年的监狱。那不只是这样子，他贪污了750万，但是法院呢要命令他要向这受害者来赔偿$1,170,000。那犯罪是有后果的，是不是？所以呢，当你自己不知足的时候，就被自己的刺透了。这个人本来是相信真道的，后来呢就想要发财，然后就被引诱离了真道。那我讲这个例子的目的，真是让我们知道是有这些例子的。所以呢，我们在审问前真是也为这个长老祈求，就是希望他将来有一天像大卫那样子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向神认罪悔改，返回真道，是神永远给我们机会，不管我们做了多坏的事情。所以呢，就来到我们的总结，就是保罗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告诉我们不知足的后果。保罗也告诉我们如何知足。那如果你看提摩太前书从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一直看下来的时候，它 有4点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如何知足的。第一点呢，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敬虔的奥秘。第二点呢，就是 天天来操练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是敬虔的操练。第三点呢，就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者，就是敬虔的榜样。好了，今天呢讲到的话，我们看钱呢是要用永恒的生命来看钱，这个就是敬虔的知足。所以今过几天我们庆祝我们的救世主耶稣基督诞生，是其实最好的方法，不只是我们就是能够这个庆祝，更是不只是庆祝这个圣诞节的嘉庆，而且呢我们每一天这样子来操练，我们其实天天都在庆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世主的诞生。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人，我们免不了是有私欲的，但是我们真是想把这些私欲把它挪走，叫它离开我们，但是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力量各种不同的方法，我们是没有办法不受外界的这些诱惑的。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一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有复活的大能，是借着圣灵使我们能够抵抗这个不知足，抵抗这个私欲。主啊，这条路才是真正的路，不然的话是别无他途。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私欲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恶者，他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们深信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胜过那个恶者。真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投靠你，投靠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是在基督里。主感谢你，求主你真是在这个圣诞的假期祝福我们南谷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就是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成为你的见证者。孩子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